Hello， 欢迎来到微说物语，我是微微，
我是 Jasmine，
我是 Chichi。
上一集我们讲到思嘉坐在马车上要去魏家参加烤肉宴，在马车上思嘉幻想着司礼向他求婚，想象着他跟司礼策马奔驰，飞越这一片花朵与绿树交织而成的美景。就在今天下午，也许是晚上，乘着月光而去，奔向琼斯伯勒与证婚牧师。当然了，他还得再找一位亚特兰大的牧师为他证婚，不过那是爸妈该伤脑筋的事。妈妈听见女儿跟别人的未婚夫私奔，只怕要羞愧的脸色发白。他想到这里微微颤抖了一下，当他知道妈妈只要看到他幸福的模样，就会原谅他先斩后奏，爸爸当然会怒骂叫喊。他昨天是说了不希望他嫁给西里的话，当真能跟魏家结成亲家，他肯定还是要热得飘飘然。思嘉把这些烦恼抛在一边，心想等我完婚再来烦恼这些吧。有和煦的暖阳照耀，在如此美丽的春天，他远远望见河流对岸的山上十二向远的烟囱渐渐渐入视线，心里除了悸动的喜悦，再容不下别的感觉。
在路上，他们遇见了汤家女眷。全郡的女人除了艾兰之外，她最喜欢的就是顶着一头红发的汤夫人，是她自己驾车呢。哎呀，总算让我看到一个懂得驾驭马儿的女人了。身轻如燕，比起有牛儿那么硬，模样倒是够漂亮，会让男人想入非非。真可惜你们三个都没有人驾驭马儿的本事。他说着看了三个女儿一眼，疼爱的眼神带点责备。凯琳见了大家伙就怕，苏伦好像把缰绳当作会烫手的熨斗。至于你吗，我的小姑娘，
至少我没摔过马。思嘉气得大懒，他妈妈每次打猎必摔无疑，
他就是摔断了锁骨也有爷儿们的气概。加勒说，不昏倒也不哭天抢地。好啦，别瞎说了，他来了。唐家的马车满载着身穿鲜艳衣裳，撑着绚烂阳伞，带着飘扬面纱的唐家重千金驶入加勒的视线。加勒在马凳上欠起身，嗖的一声脱掉帽子。
汤夫人正如加勒所言，坐在驾驶座上，马车塞了汤夫人的四位千金和他们的妈妈，还有几个装着他们舞会衣裳的长银纸箱，着实再塞不下一位马车夫。再说了，汤碧翠除非胳臂缠着吊带，否则断然不许别人替他去拿缰绳，黑人白人都不行。他瘦瘦弱弱的，骨架子又小，肤色苍白到仿佛整张脸的血色都被火红的头发吸去，头发红得像熊熊燃烧的烈火。他虽说瘦弱了些，身体倒也硬朗，精力旺盛到不知疲惫为何物。他的八个子女全都承袭了他的火红头发与旺盛精力，郡里的人说他教养子女很有一套，软硬兼施，时而放任溺爱，时而严格管束，一怒之下会把子女当成他培育的小公马责罚。他的座右铭是当勒马时则勒马，但别错了马儿的锐气。
唐夫人他望见加勒，拿着马鞭的手朝他挥了挥，勒住了一对跳窜的红马儿。马车后座的侍卫千金探出头来，此起彼落的打招呼，音量大到吓到两匹马儿腾跃而起。要是有人碰巧路过，看见这情景，还以为会是汤家、郝家是睽违多年的再次聚首，再想不到其实才两天没见。不过汤家人喜欢交朋友，见了邻居总是亲亲热热的，尤其是郝家的千金。说他们喜欢郝家的千金，其实也就只喜欢苏伦跟凯琳而已。郡里除了脑袋空空的高凯琳，大概没有个姑娘真心喜欢思嘉。郡里的夏天几乎每个星期都有烤肉宴和舞会，不过汤家的红发千金个个是享乐高手，每次互会感觉都像是头一回那么新鲜。汤家四千金个个丰满又漂亮， 挤在马车里头，蓬蓬裙的裙环与荷叶边都磕磕碰碰的。他们戴着插了一圈玫瑰的遮阳宽草帽，下巴的下方悬挂着黑丝绒束带，头上撑着的四把阳伞也推推举举的。四顶草帽之下是四种色调的红发，海迪的纯红色，凯梅的草莓金，连坦的赤铜红，还有小贝蒂的胡萝卜色。
夫人，您的千金漂亮归漂亮。嘉乐在马车旁勒住马儿，对汤夫人灌迷汤，要超越您还早得很。
汤夫人红棕色的眼珠转了转，扎着下唇，以戏谑表达感谢。四千金见状纷纷嚷了起来，妈，别挤眉弄眼的，当心我们跟爸说。好叔，不骗你，遇到像你这样的美男子，我妈才不会把机会留给我们。哎，怎么不见艾兰？
她开除了我们家的工头，现在留在家里跟她结账呢。你们家老爷、少爷呢？
哦，他们几个钟头前就骑马到十二象园去了。我看也不为别的，还不是想试试看潘旭酒够不够烈。我就不懂他们急什么，从现在开始喝到明天早上还不够吗？我要拜托魏强恩收留他们过夜，给他们睡马槽也无所谓，不然我可摆不停五个醉鬼，我顶多能搞定三个，五个就……
嘉乐听到这里，风急火急地岔开话题，他感觉得到三个女儿在他背后偷笑，想必是想起魏家上一次办烤肉宴，就在去年秋天的时候，爸爸回到家时烂醉如泥的模样。夫人，你今天怎么不骑马？你少了那头妮莉，一点都不像平常的样子。
妮莉今天一早生宝宝了呢。
嘉乐是真心感兴趣，眼里闪耀着爱尔兰人爱马的热情。
思嘉又吃了一惊，再次见识到汤夫人与母亲是何等不同。在好爱尔兰的世界里，母马不会生小马，母牛也不会生小牛，就连母鸡也几乎不下蛋的。他对这些事情完全视若无睹，汤夫人可不会如此含蓄。
是小母马吗？
不是，是很健康的小公马，腿有两码长呢。你改天一定要骑马过来瞧瞧。我这四只小马今天早上兴致好得好呢。汤夫人说，我们今天早上听到西里要跟他那个亚特兰大的小表妹结婚的消息，他们四个就乐得一直蹦蹦跳跳的。他那个小表妹叫什么名字来着？叫美兰是吧？上帝保佑她，她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可我老是记不得她的名字，也记不得她的长相。我们家的厨子就是魏家管家的胖老婆，他们管家昨天晚上到我们家，说今天晚上会宣布订婚的消息。他老婆今天早上就跟我们说了，我们家四个丫头都乐死了，我就不知道在乐什么。大家好几年前就知道西里早晚要娶她进门，就算不娶她吧，西里在麦肯不是还有一家姓伯的亲戚吗？她就算不娶美兰，也会跟伯家的姑娘订婚。这就跟魏米尔要嫁给美兰的哥哥韩查理一样，早就不是新闻了。好先生，我问你，魏家人不跟亲戚结婚是不是会有犯法呀？我会这样说是因为……
夫人，你这话我可不敢苟同。你见过哪一家子的性情比魏家人更好？他们跟亲戚结婚这个规矩可是从爱尔兰王伯卢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了。
也该喊停了，都开始露馅了。哦，心里倒是还好，模样真体面，真要挑剔起来的话也是……你看魏家那两个女儿憔悴成那样，真可怜呢。当然两个都是好姑娘，就是气色很差。你再看看美兰那个小姑娘，人跟栏杆一样瘦的，弱不禁风的，一点精神也没有，碰到事情也拿不定主意，就只会说是夫人或不是的夫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家族需要心血，像我们家这个精力旺盛的红发姑娘，或是你的思嘉也很好。你别误会我的意思，魏家人虽说怪了点，还是很善良的。你也知道他们全家我都很欣赏，可我说的难道不是实话吗？他们家搞近亲繁殖，搞出太多后代了，难道我说错了吗？ 他们要是马，也就只能在干燥的地面、平顺的地面跑跑，换到泥泞地，你可记住了，他们肯定就跑不起来了。他们搞近亲繁殖，搞来搞去都把身体搞坏了，一个大风大浪来袭，我看他们是挺不住的，也就只能晴天出来跑跑。我还宁愿要个健壮一点的，什么天气都不怕。他们就是跟亲戚结婚，才弄得脾气阴阳怪气的。郡里就属他们一家最古怪，成天不是摆弄钢琴，就是一头钻进书本里出不来。我看要溪里去打猎，他还宁愿看书呢。郝先生，我说的可是真心话。在我看来，溪里就是这样这种人。你看看他们家人的身子骨就知道了，瘦成那样，最好还是跟健壮的丫头小子凑成对。
家乐猛然发现自己聊这个话题聊得津津有味，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一想到艾兰绝对听不得这些粗俗言语，顿时惭愧了起来。他心里很清楚，艾兰要是知道这三个女儿听到如此露骨的对话，恐怕是会气得昏死过去。汤太太丝毫没有打住的迹象，还是不改本色，一说起她最喜欢的育种话题，不管是马儿配种还是人类婚嫁，反正话匣子一打开就停不下来，别人的意见全都置若罔闻。
我可不是没凭没据的在瞎说呀，我有几个亲戚就是找亲戚结婚，我可没夸张啊，他们生出来的孩子每一个都眼睛鼓鼓的，跟牛蛙一样，真可怜。我家人要我嫁给亲戚时，我气得跟小公马一样跳脚。我说，妈，不行，不行，我不要。我如果是马，那这样生下来的孩子会有关节内肿跟马喘病。我妈一听我这样说就气晕了，我还是不让步。还好我的奶奶支持我，我奶奶也是养马专家，她说我讲的话有道理。后来也是他帮我跟汤先生私奔，你看看我那几个孩子，一个个高大又健康，没有一个病恹恹的，也没有一个矮个子。宝一的身高是只有162啦。我说为家人啊。
夫人，咱们换个话题吧。家乐连忙说道，他发觉凯琳已经听得一头雾水，又看见苏伦听得欲罢不能，唯恐他们回头拿尴尬的问题问艾兰，显得他这个当爹的保护不周。他倒是很欣慰，思嘉好像在想别的事情，有身份的姑娘就该明白非礼勿听的道理。嘉乐说，你要不要考虑把马匹卖给我们的部队，战争随时要开打了，弟兄们希望尽快解决马匹的事，我们希望克雷顿郡的部队能配备克雷顿郡的马匹，偏偏你这么顽固，就是不肯把最好的马卖给我们，真叫我伤心。我说，汤夫人啊，你的爱国之心到哪儿去了？难道你完全不在乎南方联盟吗？
你少拿南方联盟来压我，我四个儿子从了军，你半个也没有，我这还叫做不在乎南方联盟？我跟你一样在乎。我那几个儿子可以照顾自己，我的马儿可不能。只要有人能跟我保证，我的马儿一定会交到我认识的少爷手里，交到大户人家出身习惯骑纯种马的少爷手里，要我不收一文钱，免费奉送都愿意，一分钟也不会犹豫。但叫我把我家宝马交给那些住在森林里习惯骑骡子的粗人跟白人穷鬼糟蹋，那是做梦。我说，长官呐，恕难从命，我想到我的宝贝被别人骑，被马鞍弄伤了又没人刷洗，我可是会做噩梦的。我的宝贝那么温驯，怎么可能任由那些蠢蛋随便骑，把他们的嘴巴露出一道道伤痕，还打到垂头丧气呢？我光是想到这个，全身就起鸡皮疙瘩了。我说，好先生啊，谢谢你看得起我家的马，我看你还是到亚特兰大买几匹没人要的老马给你那些乡巴佬骑吧，反正他们也看不出差别。
妈，行行好，咱们出发吧。凯梅也等得不耐烦，加入闹闹的阵容。你明知道到头来免不了要割爱，等到爸爸和那些弟兄们跟你小以大意，说什么南方联盟不能没有你的马，你还不是会哭着把马交出去？
汤夫人笑着摇了摇缰绳， 我才不会。他的马鞭轻轻碰了马儿一下，马车疾驶而去。
真是个不简单的女人。加勒戴上帽子，回到自家马车旁边。走吧，妥平，我们要跟他继续纠缠下去，终究还是会拿到马匹的。当然，他说的对，他说的对。男人如果不是大户人家出身，给他马也是白糟蹋，让他去当步兵还差不多。只可惜郡里大农场主的公子全部加起来也凑不足一个部队。小姑娘，你说什么？
爸，你骑在我们后面好不好？不然骑在我们前面也行，你弄得尘土飞扬的，我们都快呛死了。思佳这么说是因为他懒得再说话，想专心思考。他一心想在抵达十二象园前把思绪与农貌调整到最佳状态。加勒乖乖地用马刺策马前进，卷起一阵红色尘土，追随汤家的马车而去，好继续跟汤夫人聊马匹的事。哇，我们的汤夫人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而且还很有遗传学的概念呢。
对。
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我们下次见，
拜拜。